很有钱的富翁，他每天都到他喜欢的同一个餐馆里面用餐，很高级的一个餐馆。那老板知道他是什么人物，当然是想尽各种方法要去讨好这个人。那有一天他去的时候呢，这个富翁就开始 complain， 他说为什么餐前送来的只是一个小的面包。那服务生就赶紧给他送来多四个 dinner roll 哈，那种面包。凤说很好，可是不够，因为我非常爱吃你们店这个面包。那第二天晚上，餐厅老板就吩咐这个服务生给他送来是六个面包，可是呢，这个翁还是 complain 啊，这个餐馆太吝啬了。那后来这个餐馆老板就想，他每天来投诉，不如他下次来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他就吩咐厨房特别为这个翁烤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面包，是要四个侍应生要抬出来的。结果他把这个巨大无比的面包端到这一个富翁的面前，这个富翁就有点生气。本来老板很得意，以为说得到就是一个称赞，可是这个富翁就很生气的说，怎么搞的，又变回一条面包了。不同人对物质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那有什么呢，但是一些人来讲那是宝贝。不过一般人呢，都有同样的毛病，就是对财富看得太过重要了。甚至越钱多的人，越辛苦赚来的，就越把这个财富高举，越觉得他好了不起，于是靠他来可以作威作福，又更舍不得，因为觉得这个钱财是那么辛苦每一个血汗来赚取出来的。我相信大家如果今年到哪里去加油啊，就是我们 Pleasanton 街口的那个油站的价钱买菜，或者到餐厅里面吃饭，你在网上里面订购什么的东西啊，你都发现现在的物价是很惊人的。我们知道通货膨胀超过8%多，股票哇，今天又 down 了多少点 down 了多少点，好不容易升来几十点，然后明天又 down 了，现在还是这样的，惨不忍睹啊！如果你整天盯着心情里面正在干，又起伏哇，好像怎么这个存款没了几万啊，10万这样的哈。我在美国生活50年，我看到这种的循环有起有伏的，好日子不会永远好下去，坏日子也不是永远坏下去。我们这个糖是经济不好的时候买来的，对我们是很有量，很有福。我们的母会也是经济下沉的时候买下来的，所以当很多都不好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变相的祝福。当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讲了好多的比喻。那我们这一集我们都在来上这个箴言，那这个箴言我们特别有一个讲到工作跟财富。那面对这个经济的这种光景，我相信大概都不会比这个有什么样的 好的情况，我相信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的压力，我们对这个我们的积蓄，我们的财务，我们有时候生活的这种花费，我们都开始有点紧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说我们需要好好的在调整我们的眼光，究竟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暂时的这个世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回到圣经里面，有正确的眼光来看钱财呢？回想到耶稣传道，他讲很多的比喻都是跟钱财有关，他的38个比喻里面16个 就跟金钱有关。那四福音书有人统计过，每十节就有一节是跟钱财有关。全本圣经超过2000节都是有钱财跟财富的这些的信息在里面。这证明什么呢？很简单，这证明我们基督徒往往把钱看得过分的重要了。当我们把钱财看得过分的重要，很多这东西就模糊了，甚至看不见啊。那打个比方吧，我们知道我这里口袋是2毛5、2毛5，其实加起来是5毛的美金。现在不知道5毛美金可以买到什么。我1972年移民到美国的时候，5毛钱是可以买2条面包的，那是50年前了。那现在呢？所以啊，本来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把它哈看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啊，觉得很重要，特别重要的时候，那么小价值的东西哈，就挡住你的视线了，那你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了。这个叫做价值观。你永远看一些东西，儿子也好，学业也好，进哪所大学也好，公司里面什么的职位也好，过分的重要的时候，弟兄姐妹，它挡住你的视线，别的你就看不清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盲点。主耶稣讲那么多的比喻，特别讲到钱，因为他知道一般的人，包括基督徒，对钱财有不正确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个雅各书啊，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在那里雅各特别针对是那些有钱的人，他指出如果钱财多的人呢，就产生各方面的这些的罪行啊，贪财取利，掌事行恶，浪费宴落等等。虽然雅各指责的是当时教外有钱人的那种的境况，但是呢，他也希望借着这样的经文提醒啊，来责备、教导、劝勉信徒对财富应该有的正确态度与认识。在接下去之前，我们到神面前再一同来祷告。主啊，你曾经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我们最后的结果不是重这一个就轻是那一个，这是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常常把人生的优先次序都颠倒，因为世界我们看到的，别人告诉我们的，都灌输这个财的重要，直到有一天他不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需要不是财，而是需要神。所以今天求你借着我们还没有碰到那种的时刻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心中有所警惕，求主自己也帮助这里每一个聆听道理的人。我们将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每次讲到有关钱财方面的时候，先不得不需要声明什么呢？就是有钱并不是罪，贪财贪钱啊才是罪。因为圣经里面清楚说啊，圣经没有反对有钱的人，圣经只是反对贪财的人。其实啊，我们看圣经就发现，圣经里面不少的人物呢都是有钱人，而且他也得到神的称赞，比如说亚伯拉罕啊，比如说约伯，比如说是波阿斯，这些都是有财的人，可是他们同时也是靠上帝赐福的财主。第一节雅各说，哼，你们这些富足人啊，你们当要哭泣嚎啕。诶，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通常有钱大家都会开心的嘛，为什么有钱的时候雅各劝他们你要哭要哀伤呢？当我们很缺钱的时候，我们才是很哀伤啊。 我们才是很有忧虑嘛。我们巴不得能够得更多的钱了，我以后就不需要为钱烦恼了。但是当我们真正赚了很多很多钱的时候，请问我们就是因为赚了这样的钱，我们就可以没有烦恼忧虑了吗？我们现在的钱不是比以前多吗？那你觉得现在你就比以前更快乐更满足了吗？我想我们都知道，没钱有没钱的烦恼，有钱也有有钱人的烦恼。没钱的人不一定活得不快乐，有钱的人也不一定活得很快乐，不是吗？1988年在宾州有一个叫做 William Buddy Post， 这个人呢，他赚了啊，赢了一个1600万的 Lotto 彩票，但是这也开始了他悲惨生命的遭遇。首先他的那个女房东啊，宣称有份于他这个彩票中奖这个事情，就告他，最后呢就拿了他1/3的这个奖金。后来这个人就用他剩余的这些钱财，就与家人亲戚合伙做了不同的生意，可是那些生意最后都失败。那1994年他的亲弟弟啊是被判罪的，因为他要企图把他的哥哥跟嫂嫂杀掉来坑了他的这些奖金。那同一年这个人啊，中奖的人，他向法庭宣告破产，他的太太要跟他离婚，然后法庭判他每年要给他太太的赡养费40000美金。最后他为了要付庞大的律师费，他就尝试在1996年9月把他奖金的其余的14次的分期付款，大概有还剩500万，就转售给别人，可是呢被州政府阻止，这是不合法的。他结婚7次，最后离婚6次。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钱并没有改变我，但是却改变了我周遭所有的人。以前我还感觉到我的亲友关心我，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是关心我的钱。最后这个人就是死于这个呼吸衰竭，死的时候才66岁，比我们都不大了多少。2004年在美国的 Virginia 州有一个叫做人叫做 Jack Williger， 他赢了有史以来最高的 Powerball， 他这个中奖的Lotto 是3.14亿元，历史没有人那么高的数，他中了3.14亿元。可是2年之内，这个人2次因为酗酒驾车被捕，也因为殴打别人闹了一些官司，他很多次被抢劫被打劫，他的太太又跟他离婚，他的女儿跟那个孙女很不幸死了，他的家又失火。当这个太太被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我多么希望中奖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真后悔当初我没有把他买的那张的彩票给撕掉。既然钱不一定使人快乐，甚至于它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的祸患，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把钱看得那么那么重要呢？是因为钱财给人一种假的安全感，不是真的安全，让你感觉到好像比较安全，甚至于对一些人来说，认为只有钱上帝都可以不要。所以你们发现当人都是有钱的时候呢，都不怎么来找上帝的，因为 撒旦就知道你把这个看得比这个重要，所以当你有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并没有那么重要。直到这个办不了事的时候，你才开始想到说，哦，还是要回去找神。所以听姐妹，不要到你的钱财不给你效力的时候，你才跑来找神呢、啊。所以雅各就唤醒这些受迷惑的人，警告他们，你将来会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因为当你苦难来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所赚的钱救不了你。无论是什么自然灾害，海啸啦、地震啦、火烧了什么房子一下没有，或说的你罹难绝症，医生说对不起治不好你，再多的钱也没有药，或是丧失亲人，你能够钱去买他不死吗？或许遭遇战争等等，你可以预料得到吗？雅各所指的苦难，当然一方面我们很清楚，是直到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但是其实一方面也在主后70年就已经应验了。因为当时罗马军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有财富的人一夜之间所有一辈子的积蓄财富都没了，就好像是遇到战争，很多我们知道那些财主最后变成什么样的样子，那个金钱贬值，根本拿来烧还觉得是多的，没有任何的财富可以免人不受刑罚，或说因为你有财富你得到什么额外的生命保障。所以雅各为什么讽刺他们说，你们财富坏了，你的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银子都长锈了。我们信徒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够永存的，所以不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那些会朽坏的事情上，那是笨人才这样做的。安全感永远是什么？在那些不坏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你很多时候发现东西如果越耐久的，你要花更多的钱买它，你买它的永久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都不长久的，今天赚了你那么多的生意，你看这个电脑特别做出来就不耐久，因为它继续要抓取你的钱。耐久的东西你想想看，无论你买它的保险，买它的保用期，你要花多少钱才去付它。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只要注重物质的享受，漂亮吃得好，买东西可以去哪里玩，而忽视了永恒。老美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Only toys but no joy。 因为很多人生宝贝的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包括救恩。所以威士比牧师说，你能得到金钱买来的东西那很好，可是若得到金钱让你买不到的东西，那人生不是更好吗？试问你只有拥有几百万的一个豪宅，而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得到一只10万块钱的这个钻石戒指，但是你的配偶没有给你什么的爱，那又有什么用呢？世界的人不接受永生，不相信人除了肉体以外还有来生审判，所以世界的人在乎此生此世此时此地。所以现在人的人际关系都如纸那么薄，你看重这个 moment， 他也是；你只是 worry about now， 他也是。可是圣经提醒基督徒，我们相信永生的人，我们相信有末世， 我们相信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要审问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的钱财、你的物质、你所有的东西又怎么样？因为我们要面临更大的一种审判。有一个从非洲来到美国念神学的学生啊，他是黑人学生啊，那他叫做 Lawrence。 他上这个讲道学的时候呢，就每一个人都要预备一篇的讲章，然后让教授来审的。他的第一篇信息是有关主耶稣再来的这个信息，讲到信徒要怎么样得到那份的盼望和喜乐。这个来自非洲的这个神学生分享说，我已经来了美国住了几个月了，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富裕，我看到人生活的那种的好，房子的宽大汽车的豪华，漂亮的衣服，我也已经到过不同的教会去观摩，我也听到了许多主日讲台的信息，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听过一篇跟天堂有关的信息。弟兄姐妹，你看看，你上一次听到有关天堂的信息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少提？因为在美国我们拥有太多了，所以多到一个程度呢，让我们眼睛从天上放到地上，因为你看物质都是满东西的，那你怎么会看到天上呢？因为你注意的都是堆满的那些的目眼前的东西。但是这个黑人学生说，在我们来的国家没有你们活得那么好，我们没有多大的盼望，所以我们常常要讲天堂跟永生跟耶稣再来，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喜乐，唯一的等待。他这番话其实就是让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跟着在哪里。你很多东西在地上，当然你都不会想永生，你哪里稀罕？哦，那个是我不得已去我才去啦，但是我不是可恶要去啦，直到有一天病得半死不活，拖啊拖啊，哎呀哎呀，主赶快接我走，之前主你不要来啊，我好多事情没有办完，我小孩子还要上大学呢。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真的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拥有太多了，所以啊，我们不渴望天堂，我们不热切等候耶稣再来。接着下来的经文，雅各就指出，那有钱的人得财的不义的手段啊，换句话说，有些人他是用不法的途径来致富的。雅各指出，当时那些有财的人，他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钱，他就说就是不择手段去剥夺其他的人。第四节说啊，他们要亏欠别人的工资，甚至欺负下属，屈枉正直，杀害一人，埋没良心，正如第六节所说的。那欠人家的工资或是讹诈别人，视为偷窃。十诫里面我们只有两条诫命啊，讲到是不可偷盗，不可杀人。那雅各说当时的人都犯了。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讹诈的事情是越来越普通了哈，你看每天收到多少这种的 spam 的电话，哎呀真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过这种事，哎呀要凭什么邮件要送来要跟你对合啊，那死都要问你所有那种的证件的号码，都是假的嘛，那对象都是那些刚来报道的，或说是什么老人家啊，英语不太好的人，什么现在有什么身份被盗，哎，哇，人骗财是各法手段，可是呢有些人没有勇气去骗人家的财， 啊，所以呢，他就不伤害别人，但是选择伤害自己去得财。啊，你没有听过哈？啊，德国就有这么样一个人，一个58岁的这个 gardener 园丁啊，他为了想要多的一点钱呢、啊，啊，希望能够得到40000块钱这个的欧元的保险赔偿金。他就阻止他的一位朋友用电锯、啊、把他的大拇指跟食指锯掉、啊、然后呢就请这个锯掉之后能扔掉那两个、嗯、然后他就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啊、来索取因公受伤这个赔偿金、okay、最后是因为两人呢在聊天的时候被人家偷听到，然后揭发他们的阴谋就被逮捕。真的有人为了钱啊，什么事都干。你就算是不伤天害理，你也会什么情愿牺牲自己。那弟兄姐妹，我问你们，我们为了赚钱，你想想你自己牺牲了什么？你自己牺牲了什么？你的时间、你的身体、你跟上帝的关系等等，更重要，你有没有牺牲掉你的家人？为了想多得一点的财富，你不要说为他们付出，先不要这样说了。你先牺牲他们，为他们付出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已经牺牲掉了他们。你为了多一点的钱财，你问自己：我牺牲了自己些什么？我牺牲我周围的人什么？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阿摩斯、以赛亚、耶利米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指责以色列人那些官员、那些贵胄如何用卑鄙的手法来欺负穷人，要得了不义之财。我相信对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绝不会很刻意的是吧剥夺人的财富、欠人家的工资，甚至谋财害命、埋没良心、嗯、基督徒大部分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嘛，偶尔犯错有，但是不是明知故犯的。那也许哈、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文化的陋习，我们的老我的罪性，我们一个贪婪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问题，可能不是什么严重的，可能也是无心的行为，可是那个动机照样也是不讨神喜悦，也是不好的。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虽然没有欠人家工资，但是我们会不会借了人家的东西久久都没有还呢？据为己有了，他不提我也不记得，甚至一直到最后都根本没有还，或是因为是人家的东西借来不好好管理，随便用啊、这个坏了什么啊就还回去了，有没有啊？想想看啊，顺便提一下，图书馆还有人欠书的哈，那是教会的财产，不是你的。你家里面你看看那个枕头底下那个有没有，请你通通还回来，还要罚钱的啊！请你按规矩把你的钱放到那边去。我们虽然不剥夺人的财物，但是我们会不会总是想占人家点便宜呀、啊？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总希望是最后呢别人付账买单啊，感谢神呢，我去到都是人家抢着要替我付的哈。OK， 但是呢，我也知道有些人，他都不吭声的，他总是希望说有人就捷足先登。有没有就是这种心里面的作祟的这种的意念？或者我们老中买东西总是喜欢什么压价，越低越好，并不是买不起，只不过呢。日后可以跟人家夸口，你看2块钱买到这个手表 okay, ，OK， 我自己讲价功夫多厉害 ，OK， 我们会不会想到说别人也是要靠生意养家？就正如你也是赚钱养家的，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省钱不花钱，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人家的家里面 同样也谋生计的呢？这箴言有一句话是特别跟我们这种个性的人讲的，他说啊，买屋的说不好不好，急着买去便自夸。你这有又不新鲜又什么？买来的看啊，请客啊，你看啊，都新鲜都什么啊？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我有一次2003年我在以色列里面去进修，那边的时候，那个我有一个老美从那个别州来的我跟他是那个 roommate， 那我们一同去那个教牧区这个回教区那边买东西，不是 roommate， 就是说我们同班了，去那个教区买东西，很早就去了，他们刚好开店，然后呢那个回教区的人是很会讲价的哈，然后呢他去到人家那个门板才刚刚这样收起来，那他很开心看到我们头一个，他们呢有一个迷信，就是说头一趟的生意一定要做成，不然的话那一天呢就不好生意的了，所以呢死都要你买了那个东西了啊。我这个朋友也很坏，我们这些人有什么钱呢，只是去那边看一看就开始跟人家讲价，拿几个东西的死讲烂着，那个人就已经觉得有点离谱了，可是还是觉得说啊 bad luck bad luck， 好你怎么样我要给你们，他居然开一个这样子吗，我忘了两块钱还是什么，我的天啊，你怎么可以好意思也开口讲出这个事情，结果哇那个回教徒就臭骂我们，把我们轰出来，我说你还好没有告诉他你是神学生，你是多丢脸啊你，然后把我们美国祖宗我的 China 祖宗全部都拿出来了，也跟我们祖宗没关系，就是这个人多不好的见证，他其实没有想买的，他觉得好玩，这是我们的陋习的嘛。我甚至在北区服侍的时候听到这些阿瓦纳老师说，有些家长每一周送小孩来都要付5毛钱，好，其实是用来是支持阿瓦纳的宣教是什么的，都有家长不高兴，教会的东西为什么要收钱5毛钱啊，还不是给你的学生的，还有一个跟其中一个老师稍微吵起来，老钟啊老钟，怎么那么看不开，你的小孩吃这5毛钱啊？还有总是希望说付一个人的份三个人可以吃啊？你去到那些 buffet 店什么对吗，你吃不完不要浪费，哇我对着我的那个，哎呀，另外有一种行为不是很好的什么呢，就是喜欢砍他人之柑。有一次呢我妈妈就送来一箱食物，里面有罐头啦麦片的 cereal 等等，那希望我替他来打发掉，那我就问他说这箱粮食从哪里得来的，哦原来旧金山有一个亲戚啊，然后呢来看他的时候就把这个送给他，那我继续问那个朋友他是从哪里弄了这箱食物呢，啊，原来他也是不知道去哪里一个这慈善的机构领回来的，那你既然是领那么多的食物回来之后也要送给朋友希望他们给你打发掉，就证明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些食物对吗，那为什么要去领呢，给了朋友朋友也不需要，也要想办法把它再继续打发掉，我现在想那岂不是反而剥夺了那些真正需要这些救济食物的人吗，那是救济品耶，拿人家的东西当自己的人情送，这不是砍他人之柑吗，弟兄姐妹我们干过这些事情了对吗，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跟我们生活的条件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恶习，就是从上一代学来，人家里面看周围人都是这样做，哎呀这种的经济心态我们间接也是损人利己，我们怕吃亏，岂不是也反映我们看物品享受看钱财 太过重要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雅各除了责备那些有钱的人剥夺他人工资之外，他还责备这些人定义人的罪，把他们杀害。哎呀，我相信我们可能这里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吧，难道他们真的拿到去杀人谋财害命吗？不是，我想他们可能是欺压到穷人，让他们可能在社会上面不得过好日子，饿死，可能是这样。因为那些弱势人是没有办法替自己伸冤的。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把它应用来想一想，如果我们当中是有当老板办的，当人家的上司的，我们会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地位，用我们这个权利去威胁我们的员工？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好，我们是老板，虽然没有欠他们工资，可是呢，我们对他们挺刻薄的，我们的见证不好。哎，我多年前我跟一个伯母去看另外一个伯母，那个时候想跟这个伯母来传福音。那因为我家以前是做花农的，所以呢，他也是做花农的，所以就拜访他。好，那有一些的话题可以提啊，讲到他哇啊，就好像一个同媳妇一样的，做年轻十三四岁就嫁到美国了，哇，那个辛苦啊，看到他的啊。然后呢，他就本来就很容易滴眼泪的。然后呢，跟他谈，他也知道我种花农。哎，你种花农的啊？你在哪里啊？我说的哦，这样。然后一讲下去，你的公公是谁呀、啊？哇！我提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哇，眼泪哗啦哗啦流下来。哎呀，这个薛什么什么啊，这个没人性啊，他以前怎么刻薄，哇，我都淋下带了，我坐在那边无地自容呢，我都不知道找哪里个坑来，本来要传福音给他的，那也不是关我的事情，是我的祖父去刻薄别人的，可是你看呢，都记了几代。很可惜啊，老美喜欢说 What is the golden rule? Whoever has gold make the rule. OK、yeah. 就是有钱好像很怎么样的，所以你为什么今天的人呢 就拼命拼命。因为姐妹，这个心态我们基督徒要小心。那最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雅各就批评当时那些有钱的人啊，他们的用钱的方法和心态，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来学习正确用钱的方法哈。雅各向有钱人说，你们在这个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我们人都有个倾向，就是什么呢？越有就越想更有。所以你问多少才算够呢？你问自己，我究竟要怎么样才够？其实你永远心里面的答案就是比现在更多一点。它没有一个明朗的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我们里面的那种的罪性，就是说更多就好了。有一次一个男人在街上里面走路，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哭啊，这个好心人就问他，你怎么哭得那么可怜？那小孩就回答说，他不小心掉了手上的一个铜板。多少啊？这是那么那个男人说，哎呀，那么简单，就给了他一个铜板。结果给了之后，这个小孩哭得更大声。他问说，你现在有铜板，你为什么还在哭？他说，假如我没有丢了那个，我现在有两个铜板呢。 OK， 弟兄姐妹啊，我们啊会不会也是一样呢？我们从来都不会因为啊，感谢主啊，你看哇，我现在有那么多，我们都是说，你看我还没有这个，还没那个，还没这个，还没那个。犹太人都是这个样子说，很多死在这个旷野，所有埋怨的都不进到这个应许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收藏欲啊，你看我们的车库就知道了啊，肯定很多东西是 拆箱都没有拆过啊！结婚的时候人家送这个送这个，结婚都已经50年了，那个东西还在那里，你送给人也没有人要的了。OK， 那但是全部没有拆箱，没有用过的。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收集太多的时候，就算那些东西没有损坏，是新的，那个东西有个新的名称，叫做什么 ？Junk。OK， so you got junk 啊 ？Too much stuff 就是叫做 junk。拉拉牧师解释这段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储蓄是智慧的行动，但囤积却是罪恶。只知拥有而不知道正确使用财物的人，无疑一头驴。背上虽然服了很多黄金，可是还是只是吃干草。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吧。如果你拥有财富而不懂得与人分享的话，那你不是财主，你是奴隶。”因为你的财富成为你的主人，你成为他的奴隶。我们在疫情中，人所有的软弱尽量的都表意无如啊！你看，一有什么缺的都去抢购、囤积，不管用不用的话，买了再说，免得别人买了。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你今天看到啊，这种一时被人家抢来的东西，无论是这个什么这个thermometer 啦，这个的洗手液啦，这个口罩，哇，现在多到都要清仓要来送，啊，就是囤积嘛，存嘛。我告诉你啊，很快的，我们这个什么 take home test 也变成这样了。如果你收到不要太开心，你看看那个 expiration date。他为什么要再送给你？因为他也要清仓，再过两个月他不 work 了，就是不那么可靠了。那你家里面那么几十副买来干嘛呢？ That's a problem。 那个药买到的那个药碗都已经过期了，就买便宜嘛，一大瓶吃进去，很健康，过期的药。世上有钱人不少，但是都是甘心做他的奴隶的。美国佛罗里达的 West Palm Beach 有个女人叫做 Bertha Adams， 真人真事，1976年去世，死的时候71岁。验尸官的报告说她是死于营养不良，因为她瘦到只剩50磅。可是她到处去讨饭，她家里面像旧舍一样，又脏又臭。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女人很穷啊，啊，她身上啊毫无分文呢、啊。”可是结果从她家里面找到2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进去才发现她拥有700股 AT&T 的股票，80万的现金，那么多的钱，活得像一个穷人，甚至死于营养不良，不可相信吧？这个女人的财富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她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她自己舍不得用，但是也不甘心跟别人来享用。这个人的钱财吞噬了她的心灵，让她变成一个吝啬、自私、典型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很能够体会这种光景啊，弟兄姐妹。我家庭中就有一个非常亲的人，我的亲人，有田有地有房子，儿孙满堂，从来没有旅游过，每顿都吃白粥、豆腐乳、花生。他肠胃有点不太好，也不能够享受太多，对吗？很多的钱最后就是肠胃不好，要吃太多了，送到医院急救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在那个手术台上。他死的时候才60多岁，比我大一点。我的亲人，我记得有位传道人劝勉我们，基督徒不要为了省钱而省钱， 上帝其实造那么美丽的这个世界，是让我们也来欣赏也来享用的。但是如果你为了能够奉献给主而省钱，那是好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为了要能够更多奉献给主来省钱，那是好的。可是不要为了省钱而省钱。但是我们老中省钱，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啊，囤积啊，给我们下一代啊，为了未雨绸缪，为了将来，以为更多的安全感。可是你这头省钱，那头被人家骗，这一头怎么样赚回来，那头就在你不知不觉中强迫被花掉。钱没有减轻我们心里的负担和忧虑啊，节省是美德了，储蓄也是一个智慧的行动，但是我们囤积的时候那是罪恶啊。因为这反映是什么？我们自私，我们对主失去信心，我们情愿靠钱，我们不靠神。但是样样事情都有两面的，一方面雅各指责那些人怎么了去赚财宝，但是他另外也说有些人呢刚好颠倒，挥霍无度，放纵享乐。第五节说啊，你们人在世上美不好好厌乐。我们对钱财的处理啊，肯定是钟摆走极端了，对吗？要么就拼命囤积过分吝啬，要么就变成了完全享乐主义，过分的奢侈。奢侈呢又等于浪费，浪费呢也是一种罪恶。美国有一份杂志曾经报道一个回教的游王啊，他疯狂的购物的这个历史都登载出来了。这个中东石油王呢，替他19位太太每人买了一辆 Cadillac， 而且呢付钱把它加宽。然后呢，他买同时买进两辆的 Porsche， 6辆的 Mercedes。他买了一手值10万块钱的这个快艇，16部冰箱，大约5万块钱的这个行李箱，2束 Florida 州的很大的这个柚子树啊，然后2张安乐椅，然后1栋 slot machine 在家里面可以玩。这些东西加起来值当时的150万美金，然后他付了19万的这个运输费。这是有钱人的生活啊，花在别人身上也算是慷慨，对吗？可是最怕是省在别人身上，花在自己身上，这叫我们愤愤不平。就是这些中东的游王啊，他不纪念他的国家还有很多人住在这个 refugee camp， 很多这个难民营里面。但是他们个个把小孩子送出国啊，留学啊，住那种别墅，过着这个帝王式的生活，然后更糟糕，还要把所有这种他们这个烂民营的罪怪罪于以色列国跟他友好的国家，包括美国。这是人性啊，自己活得像皇帝一样挥霍，他却把所有的罪归咎于一个国家。你抢了我们的地，你使命这样那么辛苦，他们自己呢？这是人性的丑陋。弟兄姐妹，我们越拥有的多，我们越难学 simple living， 简单生活。以前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有的东西不多啊。今天你在家里面逛一圈啊，你为什么要买大的房子？是因为你东西太多啊。可是你知道我们日子不能够开回头嘞，我只告诉自己我一直可以好下去，我不能够比现在更差，我更差我很丢脸，我很不得志。我们是有这种的心态，不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只一直往生，这是我们的问题啊。过着这么样子呢，就不知道怎么去过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日子。哎呀，今天你不要说了，只是没有电脑跟手机，我们怎么过了一天？来敬拜都要带着手机呢，时不时的拿来看一看呢。他不叫你，你也是想唤醒他了。哎，有没有我的？好像是很重要，你不重要。 保罗怎么说啊？我就怎么处卑贱，就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姐妹，我们只知道怎么处丰富，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处卑贱了，回不了去呀、啊！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下一代比较浪费？有没有？为什么？我们培养的，我们不多，我们不省也不行啊！我们的父母不省不行、啊，他们呢？为什么要省？需要的跟你问一下都有，只要他们听话考试好进好大学。我有一次去那个 Great Mall 里面，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会友，不说哈是谁，跟他孩子一直在那里，我远远看到啊，做母亲的翻那个皮包的时候呢，不小心呢，一些铜板就掉到地上。掉到地上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捡啊，对吗？那个他的 teenager 孩子 stop 他，哎，别捡，别捡！我说为什么？脏啊，脏啊！哦，妈妈也很听话，他走了。第一，谁就算钱都是垃圾。应该捡起来，这个就是不好的美德，还要嫌脏啊，钱掉下来。我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啊，掉了个什么东西啊，还嫌它脏啊，赶紧都要把它挖出来。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我不是说他就是个代表哈，只是我告诉你说，他反映出一些什么心态呢，弟兄姐妹？说不知道物质的丰富是一个福分还是咒诅。无论如何，它一直影响着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下下一代。其实生活简单也是一种美德，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在这方面多学习啊。所以我记得曾经听一个人，他来说基督徒管理钱财，然后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东西蠢蠢欲动要去买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需要它吗？如果答案是，他说你要问第二个问题，我现在就需要它吗？还是啊，将来可能有一天会用到？然后答案也是是的时候，你要问第三个问题，我真的现在就需要它吗？你答都是 yes 你才买，不然的话就是这个 buying desire 这个购买欲。我们有啊，弟兄姐妹，便宜啊，对不起自己也不买，然后的打了 WhatsApp 啊 Costco on sale 赶快去抢。我们老中很多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问题啊。今天这个价值观，这个钱还是很 powerful 的，还是在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活。 simple living 啊，我们现在都不会什么叫做 simple， 越来就越复杂。出门你看你要带多少东西呀、啊？贵格会的信徒 Quaker 一向是刻苦清贫出名的。有一位贵格会的信徒，他挑战他的朋友说：“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东西，我就能告诉你如何不需要它而活得好好的。 Tell me what you need and I will tell you how to get along without it。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活的一个艺术啊。你很需要它，你不需要它的。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位传道人说啊，他的祖父一生生活简单，忠诚爱主，救济所有的人，一生很忠心侍奉神。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东西收拾只一个小皮箱。哎，我听到这心里面觉得多么羡慕这样的人，这个才叫做潇洒走一回。真正的两袖清风，不累积 全部都付出，那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他造福多少人呢？弟兄姐妹，钱财固然重要，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雅各虽然针对教外那些有钱的人，但是他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看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老中就是很喜欢积财积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因为那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有个人在那个棺木店里面碰到镇上一个颇有名气的一个有钱人，当他们一同从这个棺木店出来的时候，有钱人那个趾高气昂的看了那个对方一眼，然后就问他说，你买的棺木是什么样的啊？那个人说，哎呀啊，不好意思，很普通的一个棺木，但是老板说我2000块就可以了。哇，这个有钱的人很生气的说，我买的是他们里面最好的棺木，那你付了多少钱呢？4000块。然后那个人就笑，哎呦，原来呀，死的时候你的身价才比我多2000块钱。早上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金钱不是万能，金钱根本不能够买生命，要富足是靠神，人生的钱不能够为你开路，唯有上帝可以，他在人的路尽的时候他开一扇路，靠神真正有福。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都是不是什么大道理，只是很实在啊，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世界很多人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那种花钱的方法，有时候呢都觉得挺惭愧的。我们好像忽视周围的人，世界所有的需要都放在自己的眼中和自己的家中。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有一天我们在你面前为了自己的行为交账的时候，可能也包括我们的财富啊。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不是自己得福，而是能够把你的福分分享给别人。求主说到我们心中，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